我在这里开始之前呢，我就先提醒大家一下，下个礼拜的主日呢，就是我们下一次圣经神学上课。由于我们这边开始日光节约时间，所以特别请在国内的弟兄姐妹呢，你们注意我们上课的时间呢，我们这里还是5点半，但是你们那里呢，可能要提早1个小时啊。换句话说呢，你们原来9点半进来上课。那下一次的学习呢，那就是8点半进来上课啊，所以这一点呢，特别请在国内的弟兄姐妹呢稍微注意一下。那我刚才在上课之前呢，我已经把上3次的课程的这一个文档呢已经上传了，那另外也传了一个希腊文的这一个字体。那如果你们把这个希腊文的字体复制在这个电脑里面的文字的那个文件夹的话呢，那你们上传的这一个文件呢，那就可以看到希腊文的字体啊，而不是英文字母的字体啊。所以跟大家稍微简单的报告一下。那待会这个文档，等到我们上完课之后，我会再上传一次。大家呢，如果有电脑的话，就可以下载啊。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
Recording
好，我
in progress.
们就是很快的哈，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就是在福音书当中，耶稣基督圣经神学这个角度哈。那之前几次学的呢，我们很快过，是我们在福音书大谱当中呢找到使用的字词呢，跟这个新创造啊有一些紧密的关联。然后耶稣呢，他也在自己的身上总结了以色列啊，他就是这一位，就是这个以色列哈，以色列总的归结在他一个人的身上。然后呢，我们也看到施洗约翰啊，他耶稣呢受他的敬的一个神学意义啊，因为施洗约翰应验了以赛亚书40章一开始对以色列复兴的一个先知性的宣告。那耶稣的受施洗约翰的敬呢，正如同当时的以色列需要在出埃及的时候经过红海来进入应许之地啊。圣经说他们呢都从云里海里受浸归入摩西，而他们的第二代呢却必须要经过约旦河啊，来作为第二次出埃及的一个缩写。所以呢，再次的由于以色列的复兴是由耶稣基督来发生，所以真以色列人也必须再次与水和约旦河来认同啊，以便开始经历真正的复兴啊。然后我们也提到耶稣他在胜过魔鬼的试探呢，那换句话说，他就可以来真正的开始来进入像是当时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啊，来与仇敌征战，来获得神所赐的应许之地。然后我们也稍微很简单的呢谈到，耶稣是如同末日的新摩西啊，来引导着真以色列来归向神。那另外呢，也提到耶稣的医治呢其实耶稣的医治，它不仅仅是代表了耶稣是透过了神迹奇事来印证他弥赛亚的职分。事实上呢，这个医治的本身也是如同像是一种预表一个比像是一个像是一个预言一种预表一样来代表耶稣来带来以色列的复兴以及对堕落咒诅的一个反转那之后呢，我们上个礼拜呢是从这个第7大项开始来说到耶稣他就是仁子，所以仁子这个名称呢是等同于神的儿子啊，仁子这个名称是神末世论亚当的一个代理摄政者的这样的一种含义。啊，借仁子这一短语呢，耶稣他有意图的显示他就是但以理书此啊。那他是这个复数儿子的一个包括性的代表也是头那换句话说呢，那这一个他是那个以色列就是他就是这以色列是一个真正在神眼中该有的这一种人的一个样式。 那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看见这一位被高举的人子呢，保罗是在他的书写当中一概的称耶稣为神的儿子，而没有使用人子这一个名称啊。那这是因为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一种双重意图的部分，说明耶稣他不仅仅是人子，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也说他是驾着天云而来。那在旧约的背景当中，驾着天云的基本上都是神他自己，换句话说呢，一方面是驾着天云，一方面是人子啊，这种双重的这一个部分。那我们呢也看到耶稣他继续的医治呢，是显示耶稣他复兴这一个以色列啊，也就是这个团体的亚当啊。那耶稣的医治呢，那事实上就指向的这一种属灵的医治啊，是一种赦罪，是一种动作的比喻。那耶稣啊也借着选召的门徒象征性的重振以色列十二支派，并且差遣他们呢去开始稍微分享过了施洗约翰和他对耶稣救赎历史事工的关系哈。那耶稣他的来到呢，就开始应验以色列从巴比伦复兴的一个伟大的预言。那施洗约翰是以利亚将在末后来到预言的一个应验。那我们也看到呢，耶稣开始宣告以色列的一个审判。那在一开始马太福音三章七到十二节中，有施洗约翰对以色列领袖的责备，说毒蛇的种类。那之后呢，在马太十一章当中呢，耶稣指责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波塞大、格拉逊他们尽管看见了这么多的神迹，但是他们依然坚决不信那所以这个是我们上一课呢也学到的部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从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进入到下一个单元。耶稣呢他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呢那他特别就是在马太十二章当中呢，他重新的定义什么是一个真以色列人那为什么耶稣要重新定义什么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呢因为耶稣不仅复兴以色列，而且呢他也是复兴所有的国家包括了外邦人。因此呢，神的真实的子民不能够再借着某些借以区分不同国家的这一种国家民族的标记来被区分比如说当时以色列的所安息日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当中，就是在经过麦田的时候呢，正好是安息日门徒摘了麦穗，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就控告耶稣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那耶稣呢先是诉诸于大卫之后又诉诸于祭司的例子来重新的要定义真以色列人的标记马太十二章三节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做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神设饼这个饼不是他的跟从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可以吃。接着耶稣又用祭司的例子，他说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在这里呢，有一人呢比殿更大所以在这里的一个要点就是呢大哥比如说耶稣他说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换句话说耶稣他才是这一个真圣殿的所在他才是这一个至圣所神打破了历史的时间与空间的界限而临在在他的里面呢，也就是耶稣基督的里面才能找到真正的安息所以他宣告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这里有一个人比安息日更大那事实上呢，在马太十二章七节呢，在这个地方呢耶稣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呢，就不会将无罪的当作是有罪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只是安息日的主那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 在这边我特别把这个希腊文放在这边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这个喜爱这个词哈，这个 thelo 哈，这个 thelo 它在原文的意思呢是定义哈，这个动词衍生出来的一个名词啊，这个 thelma 啊，就是这一个定义出来的一个东西呢。那我们常常呢在讲到神的时候都把它翻成是旨意啊，旨意。换句话说，在这里我喜爱，这事实上在这里呢，由于这一个字的这个喜爱按照原文是 thelo， 所以它指向的其实是指向这是神的旨意啊。那我的旨意呢，我喜爱的是连续，连续是一种神向人的意图啊，那也是在安息日所暗示的。不喜爱祭祀，而祭祀呢是人向神的一个回应啊，是在圣殿当中，在神的面前啊。那换句话说呢，连续是神向人的意图，是神他所定义的，祭祀是人向神的回应，在神的面前，这个祭祀当然应当以神向人的意图为基础的，对吧啊。那所以呢在这里耶稣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啊。你们如果知道这话的意思呢，就不见无罪的，当作是有罪啊。那因为呢人子呢就是呢安息日的主啊。在这里呢我稍微岔题一下，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在这里呢安息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概念啊。我们晓得十诫当中的第四诫啊，就是关于安息日。安息日作为一个诫命啊，在十诫当中是在出埃及记的20章8节谈到，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在第七日向耶和华你神所当守的安息日啊。那这一日啊，要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啊，便你城里居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啊。大家注意到这边哈，在20章8节，当纪念安息日哈，我们常常讲到第四诫就是要守安息日，但在严格的说呢，在出埃及记20章8节呢，按照70释义本，当纪念，这个纪念这个字呢，希腊文它是在希腊文给予一个命令的语气哈。所以你必须呢要纪念这个安息日，纪念安息日是一个主要在这里的一个含义。那而且呢这个安息日是向神耶和华你的神守的。那我们晓得这个耶和华在70释义本当中呢都翻译成为 Kurios 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人子是安息日的 Urios， 安息日的主啊。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表达。那要纪念安息日，纪念安息日，纪念什么呢？或许我们可以从生命记呢，生命记在这里重新复述第四诫的这个安息。那在这里呢，他说当这是生命记5章12节开始，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啊，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啊，这一日要使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和你的和你一样的安息。你也要纪念啊，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啊，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这一重新复述的时候呢，希腊文70释义本的命令语气呢是把它放在这个守这个字啊，你现在就要看守这个安息日为圣日啊，他用了一个看管守护要 guard 啊，来作为这个重生的时候是用这个字来作为命令。然后呢提到你要纪念啊，因为我刚才说到在出埃及记20章的时候，那里所给予的命令呢那是在纪念这个字。那同样这个纪念呢在重生第四诫的时候呢，这个动词是放在了生命记5章15节，你要纪念。那在这里呢是用了一个未来时态啊，你要将要纪念。可是我们稍微学过希腊文都晓得，在希伯来文背景当中呢，有一些的诫命呢 那是用未来时态来表达的。换句话说呢，这个未来时态你要纪念，你将要纪念你。换句话说呢，这也像是带着一种命令的含义。所以从这两段的对安息日的这一个中呢，那我们可以呢就是来看见有几个，按照出埃及第二十章是这条诫命核心的意义，您就要去纪念安息日啊。而安息日核心的对象是耶和华，而其实是一本翻译成 Kurios， 就是主。而守看守呢，这个安息日呢特别就是要纪念啊，纪念的是什么呢？如同在这里所说的，要纪念的就是你自己曾经在埃及做过奴仆，现在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从那里领出来，赐给你安息。因此呢，要记得你曾经蒙受神的怜恤呢，现在要怜恤，把怜恤呢带给你周围的人，这是一个安息真正的一个含义啊。所以从这个认识当中呢，我们在对比在马太十二章这里呢，当门徒饥饿的时候呢，摘了这一个麦穗，那犹太人是怎么来控告他们，以及耶稣的回应啊？如果从一种怜悯的角度来讲啊，那换句话说呢，这一个都跟第四诫守安息日的一个真实意义是相关联的啊。安息日作为一个诫命，就是要以色列人记得，当他们在埃及为奴，神用大能的手把他们领出来，他们在埃及为奴没有安息，神把他们带出来，把安息赐给他们。在他们得享安息的同时，当他们蒙受神怜恤的时候，安息的诫命是要提醒他们，他们也要懂得把这怜恤带给周围的人啊。所以在平行的经文呢，在这一个马可福音当中谈到呢，说同样的这一件事情，那耶稣回答呢，又继续的对他们说，所以安息日呢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说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啊。那大家注意到这个，所以啊，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在这边希腊文的表达 ,Osten 呢是表达一个结果啊，正因为安息日是为人设立，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以至于呢人子呢他就是安息日的主啊。在马太福音的背景当中呢，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是作为一个原因啊，这个原因呢是因为神的话说到他喜爱的是连续，他不喜爱祭祀，他们如果明白这话，就不会把无罪的当作有罪的，因为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啊。那换句话说呢，我在这里稍微岔出来一点，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对第四诫啊守安息日有一个比较更深刻的印象和认识。尽管我们现在不是在星期六啊第七天守安息日，但安息呢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当我们蒙连续的时候呢，既然蒙神这样大的连续，就要懂得把连续带给周围的人啊。所以呢，我们这里讲一啊，当然让我们想到耶稣说，在主餐的时候说啊，这杯就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啊，经由他的受死和复活，他建立了新约。所以呢，对真正的进去马太十二章。
Recording stopped. Recording in progress.
好的，那个刚才可能是掉线的缘故哈，那我们现在就再继续啊，继续回来，好的，好，好，那我们啊就接下去哈，好，那马太后面呢接着记载说，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呢，不料他母亲和弟兄站在外边与他说话。有人说，看哪，你母亲和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那耶稣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呢，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换句话说呢，在这里呢，耶稣重新的来定义神的家。神的家不再是根据了犹太人的血缘，而是来根据了谁是遵行神的旨意，只要谁是遵行神旨意的人呢，耶稣说这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那所以呢，耶稣在这里就重新定义了神的家。那达格比尔在这里他说，我们现在常听到有人说，以色列是神眼中的同人，是神眼中的同人，他说是摩以色列人的呢，摩以色列的就是摩神眼中的同人，二章八节，他说摸你们的呢，就是摸我眼中的同人。那达格比尔说呢，但是呢，我要声称说呢，耶稣他就是神眼中的同人，所有在基督里才是真以色列，不再是根据血缘来成为神眼中的同人，乃是根据谁是遵行神的旨意。那或许有人问，那按照血缘的犹太人可以成为神眼中的同人吗？是的，大哥都比如说，当他们信靠耶稣基督成为真犹太人的时候，成为真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也是成为神眼中的同人。那大哥比尔说，今天有许多人坚持地上的以色列国才是神的真子民，那对这个问题的争辩呢，大哥比尔说，在他们那里的校园仍然有很多的争辩。大哥比尔说，但是呢，我确信在神救赎历史运动不断飞跃的进程当中呢，神子民的标签已经从那些外在的标签脱落了，而是以耶稣为这个标签，以对他的信心呢为标签，并且呢，作为他的跟随者，你愿意背负你是属于他的证据，如同保罗呢经由受苦所展现的，愿意因信耶稣基督呢而忍受苦难，换句话说呢，耶稣也就在说呢，作为神的真犹太人的家人呢，不再是根据血缘，也不再是根据外面的割礼，乃是根据耶稣基督的信心。耶稣是真正的圣所，我们在他里面受的这个割礼，如同保罗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的安息，我们在他里面也才能找到真正的安息。耶稣基督是真以色列，他是我们的标签。或许有人要问，亚伯拉罕是否也是像我们这样子的理解神的应许呢？ Dr. Bills 回答，他说，我的回答是是的。亚伯拉罕相信神的应许，先是临到他的后裔，之后再借着后裔的增加呢，扩展到万邦，如同在加拉太书的时候呢，曾经讲到，保罗在加拉太三章八节说，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要因你得福，那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又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就是基督。那就是在这一位基督里面，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保罗对加拉太信徒说， 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了，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等等，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呢，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那达克比尔说，那在启示的渐进中，是否亚伯拉罕完全了解一切的细节呢？他说，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当日呢，耶稣曾经对犹太人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看见了就快乐。所以出埃及的时候呢，也有外邦人其实借着归化而成为以色列人，意思呢他们接受割礼，尽管他们在血缘上不是以色列人呢，但他们也就归化成为以色列人，被视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事实上呢，我们晓得在耶稣的家谱中呢，这个拉合氏、路德氏都被列在耶稣的家谱里，就暗示着亚伯拉罕要混到外邦的这个应许呢，是正在不断的成就当中。那在新约的时候呢，那保罗呢也提到了这一个基督的奥秘基督的奥秘，也就是外邦人呢也可以成为真以色列人，不再是经由割礼安息日等律法的规定，这些外在的标签呢已经无效了，唯一真正的标签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论到这一个奥秘呢，那保罗说这奥秘呢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是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而原来那些外在的标记呢，像安息日、割礼等等，都不过像是一个 shadows， 像是一个影子。唯一真正的标签呢，就是耶稣基督，如同哥罗西书呢，在这一个二章里面说到。所以不屈在是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形体呢却是基督。在罗马书保罗也写到，就是说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那外面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标签，他是真以色列，那我们在他里面也成为真以色列，所以呢就是在，不断的往前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标记，第一个呢就是宣教，是一个标记，向外扩展，神的国度受苦呢是第二个标记，还有第三个标记呢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就是也是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当我们来承受亚当的这一个使命，来征服这地的时候呢，我们传递的福音信息呢要将人带回到一个与神和平以及与人和平的一种关系当中开始来与神一同安息。我们的信息应该是在传递平安这就开始一个安息日的平安那这个是 Dr. Bill 呢给我们稍微看到的，然后他最后呢再给我们一点点比较结论性的一些的劝。他说顺带而言呢， Dr. Bill 说，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主日守安息不仅主日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并且在主日守安息呢也是指向一个预期中的一个永恒的安息。在主日守安息表达我们开始参与基督伟大的复活及安息，所以主日对我们而言呢，它是一个具有末世意义的一个日子教会呢本身就是具有着末世意义的，而在主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人呢也是具有末世意义的我们一同在经历及层面上如同像是一个头绪管，但在未来会有更多的来到，至终呢要在新天新地中与耶稣基督一同享有永恒的及完全的安息。 啊，所以呢，任何我们所做的都要从创造的角度啊，就是在伊甸啊，随同安息呢，来扩展这个疆界。所以，任何我们所做的都应该是使人得安息啊。那不论你是在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啊，跟家人之间的关系，跟朋友之间的关系啊，在关系中的安息呢，至终而言呢，所带来的就是平安啊。好的，那这里是在这里啊，把这个段落啊告终。那我们进入到下一个大的段落，耶稣继续依次来应验以赛亚那一位将要复兴以色列的预言啊。那耶稣的依次呢，按照马太啊，特别是要应验以赛亚的话啊。那这是讲到继续的就问到这一个当时呢，耶稣跟了会堂问啊，在安息治病可以吗啊？然后呢因为当时呢有这么一个手干瘪的这一个人哈。那后来耶稣呢说在安息日呢行善事还是可以的啊，所以他就医治了这一个病人啊。那同时呢，耶稣呢他又就说当时呢他医好了这个人之后呢，那法利赛人出去呢就开始商议来除掉耶稣。那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的病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说不要给他传名那为什么呢？耶稣说不要给他传名呢那事实上马太就接着就解释呢，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应验先知的话说以赛亚的话，他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上的芦苇他不折断，江船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那大家注意到在这边耶稣呢医治了这些犹太人但是这是要应验以赛亚的话，而在以赛亚的话的应验当中呢，外邦人这个字呢是贯穿在这里所以外邦人这个线索事实上是一直贯穿在这个整个马太福音当中那事实上呢，我们晓得马太在这里是引用了以赛亚书42章的经文在这里呢谈到要将公理传给万邦他不灰心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众海岛的等候他的圣会说我以众民的宗保来做外邦人的光，所以以赛亚在这里所论到的呢，很明显的不仅仅神是要复兴以色列借着他的仆人呢，神也要复兴外邦人所以在旧约的以色列呢，本来也应该有一个如同今天教会对外邦的一个使命如同摩西呢在生命记这么说他说摩西在申命记四章说，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那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呢，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个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哪一国大国又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陈明的这一些律法呢所以在神的心意中在神的心意中，达克比尔说神呢他是借着以色列借着以色列的这一个顺服神的旨意，可以使得外邦列国认识到一个敬虔的国家是会是怎么样子的哇，真是有聪明有智慧但是呢神的心意是如此，但在旧约的历史当中呢， 最后外邦列国所看到的是当以色列不顺服神之后的那个结果啊啊，所以呢，从以色列的身上呢，本来外邦应该要认识到一个近前的国家有神做他们的神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但是在历史中却让外邦看到的是以色列不顺服神，以至于他们被掳被流放的结果啊。阿格的比尔就是说，以色列是神的儿子，是一个群体的亚当，是一个列国的模型啊，是整个人类的一个缩影啊。我觉得这几句话是非常的经典啊。以色列是神的儿子，是一个群体的亚当，是列国的模型，是整个人类的一个缩影。列国所看到的是当以色列不顺服神的后果啊，就是被掳流放，他们昼夜惧怕，受到咒诅，而这也是指向人类不顺服神的时候啊，他在预期会在永恒中的后果啊。换句话说，以色列他作为不顺服神所带来的那种结果啊，那正是一个像是一个小的模型，放大了就会看到，当整个人类不顺服神的时候，在永恒中所带出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啊？那在旧约的以色列，在终极救赎的历史意义上，以色列本来应该是一个正面的例子，却成为了一个负面的例子啊。是的，以色列成为了另外一个例子啊，如同之前的亚当啊。不过呢，以色列呢却是在一个国家的层面上啊，亚当是一个个人失败的例子，以色列却是一个国家啊，一个神权国家失败的例子。他们在西乃山堕落，敬拜金牛犊啊，这是敬拜偶像的一个举动，如同亚当夏娃吃分别善恶树知识的果子的时候呢，也可以说是一个敬拜偶像的举动啊。那Dr. Bill 说到，以色列呢是作为一个列国的模型，是人类的缩影啊。在这里，我给大家提供两节的经文啊，来作为参考啊，请大家呢有机会的时候也稍微注意。那首先是保罗在雅典的时候跟雅典人论述这一位神，其中一句话，神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但是神怎么来给他们定准他们所住的疆界呢？在生命记32:8，摩西说，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来立定了万民的疆界啊。所以神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所以呢 Dr. Bill 呢，就是我用这两节的经文回应 Dr. Bill 在这里提到以色列是一个列国的模型，啊，是整个人类的一个缩影。当以色列悖逆神的时候，他也就反映出当整个人类悖逆神的时候所带来的结果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关系。那 Dr. Bill 接着说啊，这一个有人问到，真以色列与亚伯拉罕后裔有什么关系呢啊？这特别是关系到加拉太书3啊，我们刚才读了一些经文，耶稣基督以色列，从旧约的角度而言呢，在旧约总是说到以色列的余民啊，或者余数 remnant 啊，因为大多数的以色列人都不相信。最后当基督来到呢，以色列的余民呢就 narrow down 缩小缩减到基督这一个人啊。当然，第一世纪有许多的信徒，但这些信徒呢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认同来成为这个余民。换句话说，基督呢这一位呢，他就是这一个渔民啊。那根据一些的学者的辩证，出埃及记32呢，显示耶稣基督就是新摩西啊。那以赛亚书53呢，耶稣基督神的仆人。那有学者呢，他在以赛亚书53的研究当中，也来找到耶稣就如同就是他是神的仆人，而摩西常常是被称作是神的仆人，找到一种与摩西之间的关系啊。那出埃及记32在这里呢，有一个什么样特别的地方呢？这是当以色列人 悖逆神的时候呢，神对摩西说呢，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怒，将他们灭绝，使你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啊。所以按照这里呢，渔民呢就会缩小到摩西一个人啊，本来是十二支派啊，他们出埃及数点几十万的人啊，那在以色列人的对应当中呢，神说我要使你摩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换句话说呢，这个渔民呢就会一下子缩小到摩西一个人，从他这个人再开始啊，那所以换句话说，以色列的整个的家系呢，预备要转移到摩西的身上啊。达维德·比尔说，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就是对亚伯拉罕的后裔的一个转移模式的预期啊。那这是一个转移的模式的一个预期。那后来这个转移呢，啊，虽然没有在摩西身上发生啊，也的确按着这个转移的模式发生了啊，发生在谁的身上？也是这耶稣基督承接了这个后裔的这条线啊，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成为新摩西啊。啊，这也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说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呢，不是指的众子孙啊，而是指的那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啊。这个我们刚才也已经读过了这一节的经文啊。那也就是说呢，假如在出埃及记32章以色列的家系真的转移到摩西的话呢，啊，那也会是转移到一个人啊，转到摩西的身上啊。所以达格德比尔在这里呢，就是利用在啊出埃及记32章那里的这一个事件，虽然没有真实的发生呢，但是在一个假设的情况下，如果真正那时候这样子发生的话呢，那一下子整个的以色列的一个家系呢，啊，一个就会转移到一个人身上，就到摩西身上，然后再从摩西呢，从他的后裔中呢，再带出亚伯拉罕的子孙。可是当时并没有发生，而之后呢，却借着这一件历史事实，让我们理解到神怎么样来借着耶稣基督一个人啊，来开始整个对亚伯拉罕后裔的一个应许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掌握到这一种的关系啊。好的，当时呢，神是要把这一个要从摩西的后裔啊来兴起这一个啊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摩西的回应是什么呢？啊，那我们晓得出埃及记的这个32章呢，摩西呢就向神恳求啊，求神转意，不要发烈怒，不要降祸给他的百姓。求他纪念他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啊，以色列哈、啊，因为你神曾自己起誓哈、啊，要使他们的后裔呢，像天上的星这么多啊。然后甚至呢，摩西呢，在他的祷告当中呢，向神恳求说：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啊，不然求你呢，从所写的册上啊来涂抹我的名啊。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摩西呢，他为神的百姓恳求啊，甚至愿意呢自己的名字呢被从生命册上来涂抹啊。啊，虽然这里啊从你的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啊，但有的学者呢就是把这个地方解释成为像是生命册啊。所以我们看见这样一个神的仆人啊，这样子一种的反应。那事实上呢，我们也看到保罗呢，事实上他也有这样子的反应，在罗马书当中，他说他为他的弟兄，为他的骨肉之心呢，就是自己被咒诅啊，与基督分离呢，他说我也愿意啊。所以达格比尔说，这是一个神的仆人哈、啊，真正的记号啊，就是愿意为神的子民舍弃自己啊，这也正是耶稣他自己所做的。那耶稣呢，也愿意被从生命册上来被涂抹，但神他使这一位末后的亚当从死人中复活啊，所以耶稣呢，他就代表了所有以色列人所原本的该有的这一个样式啊，所以这一点呢，那是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哈、啊，特别我们当中呢，有许多是神的啊、就是仆人啊，那。是在侍奉神的。 看到摩西的榜样，看到保罗的榜样。那同时呢，我们从这里呢，我在这里稍微也作为一点点的额外的提醒吧。我在这里稍微加上了一点点我自己在这里的给予的一点附注。就是耶稣基督呢，他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展现他是犹太人王啊。他是如同一个好牧人啊，一个愿意啊也有权柄为羊舍命的好牧人。耶稣是这样子来做犹太人的王的啊。因为正如同在马太第二章讲到伯利恒啊，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而出啊，要来怎么样，要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啊。所以这个君王是要来牧养，而照主耶稣的说法，好牧人，好牧人是要为羊舍命啊。他说没有人取去我的命，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让我们看见耶稣是这样子的方式展现出他是犹太人的王啊。所以在马太福音这一部以耶稣为犹太人王的这样一个背景的福音书里，耶稣呼召他的门徒也就是他的学习者要来从他而学习，并且呢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耶稣吩咐他们去要使万民来做我的门徒也就是说呢要去使万民或者说万邦这个万邦的 Ethnos 事实上也可以翻成外邦人，要使所有的外邦人来成为这样的一个学习者来做我的门徒也以这样的方式呢来与耶稣基督一同做王一个可以有权柄为了群羊而舍命的王或许呢这也是所谓大使命的一个真正的意义吧毕竟呢福音的核心呢是基督福音这太福音在其他的福音书呢被称为是国度的福音福音的关注点呢它的重心呢不仅仅是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好像我们才是福音的核心福音更是关注着神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借着拯救我们，基督他到底要成就什么而且呢这一个成就的呢必然是关乎到整个创造的整个受造物，如同罗马书八章十九节说到，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所以盼望呢这一点点的插进来一点点的这个含义呢，希望让我们能够从这样一个角度呢来欣赏马太福音神所要透过的耶稣基督所要带给我们的一个学习我们接下去来看到呢耶稣他来要医治这一个破碎的世界不仅仅是关于以色列的也是关于外邦人的那在马太福音的十二章当中呢，我们刚才已经看到耶稣的医治是应验了以赛亚书的预言那父亲并且要将恩传给外邦，当然都要仰望他的名，出现在一个对犹太人所写的福音书里面那这在马太福音中呢，让我们看见，事实上看见许多关于外邦人的主题耶稣作为真以色列，但是他的信息呢，大概的比如说要传到外邦这也是基督的跟随者所应该做的我们再来看到就是以色列的宗教统治者呢也就是以色列人的这些的领袖呢，他们呢就是拒绝耶稣来为作为这一位要复兴以色列来归向神的这一位那当然大卫的比如说那这是因为耶稣作为一个新的创造必须经过水，如同在旧约的创造挪亚之后形成的一个新创造以色列出埃及呢形同是一个新创造那甚至呢以色列的第二代也必须经由约旦河的水来进入迦南地所以这一些历史的事件呢都是一种历史的典范，一个 paradigms 那它来帮助我们认识为什么耶稣必须经过水 啊，切合过去旧约这一种救赎历史的模式啊。那这个包括了在亚当时代的创造啊，在挪亚之后带来的新创造，以色列出埃及过红海的这个新创造，这都是一种历史的一个典范啊，救赎历史的一个模式，一个 redemptive historical pattern 啊。所以阿克比尔说，我们读新约就不可能不读旧约啊，我们必须借着新约来认识旧约啊，新约解释旧约，而旧约呢也解释新约。在耶稣开始的一个新的创造当中呢，犹太人呢，他的宗教领袖将耶稣接下来所行的呢，都归因于撒旦啊。那我们晓得在这一个马太福音接下来呢，马太福音接下来记载啊，当下有一个人啊，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呢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啊，但法利赛人听见呢，就说这个人赶鬼啊，无非是套着鬼王别西卜啊。那基督啊，用以代表复兴以色列的这一个医治呢啊，这一个像是一个神迹啊，那在这里是一个被鬼附着的啊，耶稣都医治他。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呢，却把他归因于是魔鬼啊，而别西卜呢是他是迦南地的一个神啊。那在这里我顺带的一提哈，在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哈，那这句话哈，我们中文和本看不太出来哈，觉得好像呀，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好像是一个肯定的哈。其实在希腊文呢，他这个疑问只是用 mete 啊， mete 就是岂会是呢，岂会呢，这个人就是大卫的儿子呢，这个岂会是呢，这样子的一个疑问词，这是一个修辞学的表达方法哈。那他的这个意思就表示说呢，其实大家都知道他不是啊，他岂会是呢啊，其实呢大家都不是。那这个 matter 这个词呢，就比如说耶稣之前讲到，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啊，岂会是呢啊，你能够从荆棘上摘葡萄呢，大家都知道不会啊。换句话说呢，在这里呢，不仅仅是犹太人的领袖啊，是法利赛人啊，是在这一个说耶稣靠着别西卜，其实众人呢，他们所说的话呢，也以暗示着他们的一种不信啊，或者至少说呢，是很深的怀疑，他怎么会是大卫的子孙呢啊，意思他们呢预习的是不是的哈、啊。那好，那但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啊，就成为荒场啊，若撒旦赶除撒旦呢，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么能站立得住呢啊，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只能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但我若呢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啊。那好，达克德比尔说，这里呢再一次表达神的国是已经临到了哈。那是为什么呢，这个临到这个字，这沙拉希腊文是这一个是 Aftason 哈。那他的意思呢就是他那个时候呢就已经呢先到了哈。这个字是用了非限定时态，通常是表达一个过去的动作啊，所以换句话说呢，我若靠着神的灵来赶鬼啊，那事实上呢，这就表达了神的国呢，事实上是已经临到你们了啊。那在这个地方呢，我把这一个字呢叫做 stano 哈，这个字我用中文字暂前先到哈，来表达这一个字的中文意思。按照上次呢，这个 stano 呢是明显的是一个字的表达，就是说 to be beforehand 啊，成为超前的，是 precede 占先的，或是领先在前的，也就可以延伸的表达呢是 have arrived at 已经抵达了哈、啊。 在新约当中使用过七次。那 Vines 解释这个字呢，那是暂先的，是比期待的更早来到的，或者呢是以与一种所期待的方式不同的方式呢，就是说与所预期的为不同的方式上的一种到来，那或者呢也可以表达达到或获得一件事物。对，换句话说，这个字的字义加上这一个表达过去的非限定时态呢，已经表达神的国是已经来到了。那 Dr. Bill 接着说呢，就是如果呢我们对国度的观念呢有一个像是当时犹太人对罗马帝国，哦，那才是一个国度，那如果有那样的观念的话呢，他们就不可能去真正看见这神的国，因为他们想到的只是物质世界，哇，那个罗马帝国有皇帝有军队啊，这样的一个国啊。那但是在这里呢，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呢，这就是神的国呢临到你们了啊。那所以在这里呢，神的国所相对的是巫鬼所统治的国啊。那在这里巫鬼的统治者呢已经被击败了，耶稣在旷野受试探已经得胜了撒旦，并且呢能够有权柄来赶出巫鬼，所以巫鬼的统治被击败，旧约预言的神的国呢已经来到了。神的国并不是推迟了，如同好像千禧年派的，神的国在以色列人拒绝了，所以神的国就暂停了，然后神插入一个教会的时代啊，要等到教会被提之后，神的国才会继续的恢复啊，因为他们把这个国呢定义成为一个像是一个物质世界的国度，是一个专属地上以色列人的国度啊，这个是时代论的千禧年前派的一个主张啊。那然后耶稣呢在之后说啊，这一个人呢怎么能够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个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产啊。那在马太福音12章这里啊，这只是一个赶出巫鬼的比喻吗啊？那这一节的经文啊，就是在这里啊29节这里啊，他所表达的啊，就是人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除非先捆住那壮士，那所表达的最接近于耶稣服事中的哪一个事件呢？Dr. Bill 认为应该就是耶稣胜过魔鬼的试探啊。耶稣在那胜过魔鬼的试探呢，就捆住那个壮士之后，耶稣就名正言顺来驱逐魔鬼啊。记得耶稣曾经在路加福音对那70个回来的人那70个被拆出去回来的人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了啊。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啊，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但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的，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来欢喜啊。那 Dr. Bill 说，他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啊，在这里为什么呢？是用这样一个过去的时态呢啊？那有人说这是一个表达这一个预言的过去时态啊，表达预言的一个 errors 的 tense 来表达一种，它是一种 prophetic errors 的啊，用现在的这一个希腊文的这种说法表达是这个，耶稣当时说的是表达。在这里有时候我也提醒弟兄姐妹哈，有时候听到专家说的哈，就是不见得哈这个都是对的哈虽然他们说原文这么说哈，但我发现有好多的时候专家说原文这么说，但原文好像没有这么说啊。这里就是一个例子哈，因为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他说，耶稣说我曾看见，这个我曾看见呢，他是用了希腊文的不完成时代，我当时就在那里看见看见什么呢？看见那一个撒旦那个撒旦是什么呢？他那时候呢他是落下坠落了的从天上落下坠落，如同像是一个闪电一样。那在这里的这个非他们说的这个所谓的过去的一个非限定时代，是一个分 词分词里面的这一个非限定时态，而如果要作为这种表达预言的非限定时态的这种格式的时候呢，除非一般这个动词必须是一个主要的动词啊，然后是非限定时态的这个时候呢，它可以有一种预言性的这个非限定时态啊，但是呢，这里是一个分词，在分词的表达当中呢，其实是没有这样子的一种功用的哈。所以我顺带一下，就是说作为一个例子吧，给大家提醒啊。所以我建议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呢，如果有可能的话呢，其实还是有必要哈，就是能稍微懂一些原文的东西。事实上 Dr. Bill 的这一个圣经神学，他的一个课程的要求呢，就是上过希腊文的基础希腊文的啊。那不过呢我们也没有关系啊，反正我们学习，而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透过中文代表词呢，事实上对希腊文的语法呢也有相当的掌握啊，那是应该可以理解我刚才在这里所说的。好的啊，好啊，所以呢就是说有的学者认为这里的这一个表达过去的这个非限定时态是一种预言的过去时态，表达将要发生在十字架上啊，但是显然这是有问题的，这也是 Dr. Bill 所不认为的啊，那所不认为是指的预言的过去时态。他说但就像在马太福音十二章这里呢，或许耶稣他看到了撒旦的堕落啊，那什么时候撒旦堕落呢，就是当耶稣击败他的时候啊。而在旧约当中的时候呢，当表达一个新臣坠落的时候，就是表达一个被击败的君王啊，就比如说像是这个巴比伦王啊，这个以赛亚论到这个巴比伦王啊，他说早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啊。新臣的坠落常常表达一个君王的被击败啊。那以赛亚这里的论述呢，你看早晨之星明亮之子，虽然讲到巴比伦王，但是这个论述呢可能就延伸到了撒旦啊。那或许呢，这已经呢在路加福音十章这里呢也就发生了啊。那耶稣说鬼服了你们，是表达撒旦不能再伤害你们了啊，你们的名录在天上是一种隐喻啊，来表达你们已经受了我的印记了啊，有我的名，你们是属于我的啊。然后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在这里啊，那耶稣呢他当时呢说不与我相合的啊是对我的啊，所以我告亵渎圣灵总不得圣灵啊，那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圣灵，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是总不得赦免啊，关于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啊，这句话怎么说呢？难道有什么罪是永远不得赦免的啊？那大哥比如说这里主要要来理解这句话呢，它主要的 key 啊，主要的钥匙呢是在前面12章啊17节啊，谈到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18节，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啊。那这句话呢当然是从就是从这个以赛亚21章出来的啊，以赛亚21章出来，所以这里谈到我的灵啊，我的灵啊，我要将我的灵啊赐给他的预言，就是指向耶稣受浸礼的时候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啊，圣灵高抹耶稣啊，圣灵也让耶稣有这个能力啊，然后来让高抹耶稣开始他的服事啊。Dr. Bill 说我想呢，这里的干犯圣灵总不得赦免的罪呢是什么罪呢，就是把耶稣的工作啊，事实上是圣灵高抹他开始去做的工作呢，把这个工作把它归因于是魔鬼啊，而没有把它归因于神啊。那这里干犯圣灵啊，就是说总不得赦免的罪，就是你把圣灵的透过 耶稣的工作把它说成是靠着魔鬼啊，而不是把归因于神。达格德贝尔说，那今天的人是否可能犯这种总不得赦免的罪呢？达格德贝尔说，我想这个罪是在救赎历史中以色列啊或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啊。以色列他们呢拒绝了呢在他们当中的这一位，他们拒绝了圣灵借着耶稣基督一个人所成就的工作啊，这个是不得赦免的啊。那对今天的人来说，如果一个人他拒绝耶稣基督，并且他在他的一生剩余的日子都没有办法去把他挽回过来的话呢，这也是一个不得赦免的罪啊。但是要注意，在马太福音这里，以色列人不仅仅是拒绝耶稣，他们在这里是亵渎啊，把一件耶稣透过圣灵的工作啊驱逐鬼，说神是鬼魔的工作啊。那但大哥比我刚才说，这个罪是在救赎历史中以色列啊拒绝他弥赛亚，并把弥赛亚所做的。那达格德贝尔说，那我们能不能把这样一种罪把它延伸到个人呢？他说有可能，但我们必须要将它区别于以色列在整个救赎历史中的反应啊。以色列在救赎历史中本来应该认识并且接受弥赛亚的这一个 visitation， 他的眷顾，但他们呢却把弥赛亚的这一个到来，他的眷顾说成是魔鬼的这一个 visitation， 魔鬼的眷顾啊。那啊，所以呢这是在救赎历史当中一个很独特的一件事啊。所以当时其实以色列也受到他们当时的这种惩戒了啊，整个耶路撒冷啊整个都在以色列国土70年就整个被毁灭啊。那把耶稣的这一个所赶出污鬼呢，把它归结于是靠着魔鬼啊。那这里所发生的呢，达格德贝尔说，在本质上呢，他们就可能把耶稣当作是如同生命记所说的那样的一个迷惑者啊。生命记13章当中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做梦的起来向你们显个神迹事啊，对你们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啊。那换句话说呢，在这里旧约也让我们看见啊，也有的一些的假先知啊，一些做梦的，他们也能行出一些真实的神迹啊。换句话说，当时的法利赛人并没有否认耶稣他行的是一个真神迹啊，但是他们可能把它看成像生命迹这样子的啊。虽然他显的神迹虽有应验，那你们也不可以听从他啊，那把它看成是神要啊，耶和华你们的神要试验你们啊。那但是那个先知呢，或是那个做梦的呢，既用言语叛逆的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们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神的，要勾引你们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呢，就要把它致死啊，那就把这个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啊。所以他们也的确这么做了，他们最后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啊。那换句话说呢，犹太人当时他们没有否认耶稣的神迹，但他们把耶稣呢，可能按照生命记13章看作是一个 deluder 啊，是一个迷惑者啊。那或许他们就认为耶稣是个假先知啊。当时在第一世纪，犹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啊 ，Josephus， 在他所写的这一个犹太古史 Antiquity 就是这个 Book 18啊，第18册 Line 63啊，第63行啊，以及下面的他记载到耶稣啊，那约瑟夫是当时在第一世纪非常著名的一个犹太的这个历史学家啊。他事实上在这一个主后70年这一个 罗马大将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呢，约瑟夫呢，我稍微读过这本书了嘛，他当时就是加利利的犹太人的指挥官啊，是，那最后呢，他是被俘虏到这个罗马去了哈，也正因为他被俘虏到罗马，他才写下了这犹太古史哈，还有犹太战记这两册，对后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啊。那他在他的这个记载中，他有一段话是论到耶稣啊，那这一段话当中呢有很多的争议啊，但这是其中的一种翻译法。他说耶稣做了许多奇怪作为的人啊，他是一个做了很多奇怪事情的人，并且是一个对心思单纯之人的迷惑者，他误导了许多外邦人和犹太人啊，所以他的在所以他是在这一个他的这个书里面呢写下了这一段啊。据说他应该是出生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几年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啊。所以这个是当时犹太人可能对耶稣的看法，但是呢，以耶稣转过来指控犹太人啊，指控他们啊，那特别他提到啊，他说污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到安歇之处啊，却寻不到。于是说我要回到我出来的这屋里去了啊，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了，那就带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啊，进去住在那里啊，那人幕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啊，那所以他们指控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啊，但是耶稣指出呢，他们可能才是真正受到鬼王的影响，以致被污蔑的耶稣靠着圣灵的工作啊，他们的邪恶的心思呢，也就会遭遇更邪恶的污鬼的工作啊。那事实上呢，在之前啊，这些犹太人呢，他马太记载着他们就向耶稣呢来寻求啊，老夫子啊，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啊。但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他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啊，求神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啊。啊，在这个地方呢，主要是这边的第一句话啊，他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啊，他呢就是一个有一个特性，就是他们习惯上的呢在那里来希望呢能够看到神迹啊，但是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呢，但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先知约拿的神迹就是复活的神迹啊，那这也是当时犹太人呢在耶稣被钉死复活之后所没有接受的啊。所以耶稣呢他在接下去他只是说约拿三日三夜啊，在大鱼的肚腹中呢啊，人子也要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啊，并且耶稣指出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啊，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看哪这里有些人比约拿更大。审判的时候，南方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这人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啊。所以这些的对话就显示呢，大哥的比如说是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神不是他们的统治者啊，事实上他们是被别西卜来统治的啊，换句话说呢，他们不是真正的以色列民啊。那因此呢，耶稣也在马太福音12章的最后啊，也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啊，人怎么样才成为真正的以色列人啊，就如同耶稣所说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呢，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啊。那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耶稣重新的来定义，不是靠着血缘成为真以色列人啊，而是靠着遵行神的旨意啊，以耶稣基督啊为这样子的标记啊。好，我们现在接下来呢进入下一段啊，就是有一个在这里呢就是讲到比喻来显示 啊，作为神以色列民，作为神子民的以色列国的拒绝啊，那并且显示末世的国度如何在耶稣的服事中开始啊。接下来就是在马太13章当中呢，啊，我们进入到这一段当中，耶稣说了许多的比喻啊，但是耶稣说比喻的这一些比喻的目的是什么呢？啊，这些比喻呢，就是要显示以色列民族啊，他们呢啊被拒绝作为神的子民啊。并且显示末世性的国度呢，现在如何借着耶稣基督的事工啊来开始啊，所以在这里呢，Dr. Bill又称作是有一个与比喻有关的国度奥秘的层面啊，我觉得这接下来这一段呢，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在这边呢，能够抓住 Dr. Bill 在这里所要带给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看见啊，也就是说，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啊？为什么不明说呢？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Dr. Bill 说，犹太人相信哈、啊、旧约的这一个啊国度就在历史最后的日子啊，历史的终结才来到啊，那个时候呢，有个邪恶的国度啊，那。当时犹太人的这样子的一种相信呢，很大的程度上是基于但以理书第二章、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经文、啊、但以理书二章就是在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梦当中、啊啊、特别但以理帮他解梦，其中这一段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并另立一国，永不败坏、啊、也不归给也不归别国的人啊，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而就一个非人手凿出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啊啊啊，那打碎一切的金银铜铁泥啊，那这个是啊但以理书二章所提到的啊。Dr. Bill 说，但这些旧约的经文当中呢，没有一处的经文指出神要借着弥赛亚的死来击败以色列的仇敌啊。虽然旧约也有一些经文影射到弥赛亚的死哈、啊，比如说以赛亚书53章，还有一些犹太的文献，还有一些赤经哈、啊。那例如在主前100年左右的这个以斯拉四书啊。但无论如何呢，犹太人他们没有任何的预期说，哎呀，神会要借着弥赛亚的死来击败以色列的仇敌啊。那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呢，在马太福音13章耶稣说到撒种的比喻啊，讲完这个撒种的比喻之后，耶稣说凡有耳的呢就应当听啊，而有耳的应当听呢，在同样一句话也出现在马太13章的43节啊，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这一句话在马太福音当中竟然出现了两次，耶稣为什么要在这里重复这两次呢？那第一次是在讲完撒种比喻之后，凡有耳听可听的就应当听啊。那我们来看一看耶稣他为什么会这样子来说啊。当耶稣说完这个比喻，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呢，当时门徒就进前问耶稣说，众人讲话你为什么用比喻呢？那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呢，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啊。那跳到13节，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呢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所以在他们身上呢，更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啊。那耶稣接着说，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了，因为看见你们的耳朵啊，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呢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哈。 那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那所以在达克德比尔说，他也跟但以理书的这个七章二章呢，就是在整个马太十三章当中有关联。那之后我们会提到，达克德比尔说，我们之前看到耶稣已经首先击败了那些属灵的这一种邪恶的能力，并且呢至终也要在世代的最末了击败所有的这种 physical power， 物理界的能力，也就是说旧有的天地呢都要毁灭。那现在呢，借由这一些比喻，耶稣在传达他的国度的一个性质，以及他如何引进这一个国度。例如在马太福音13章3到8节的撒种的比喻当中呢，种子落在不同的地上，那这个呢都是关于这一个天国的奥秘，那而种子呢，根据耶稣自己的解释，就是天国的道理，天国的道。那换句话说呢，这里提出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是人的心，这个地图就表达人的心。那前三种的土地呢，是三种的人心，这三种呢，有人Dr. Bill 说呢，他不是指基督徒，尽管有一些人认为这四种土地都是基督徒，但 Dr. Bill 认为这前三种不是指基督徒，因为他们最后呢都拒绝了这个种子，比如人听了到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使遭了患难呢，那或是受了逼迫呢，就立刻跌倒了，换句话说，在这里呢，这是一个关于人的心，他们这些人呢，他们没有真正的领受。在天国开始的阶段呢，国度不会强迫人的心去接受，但是在最后呢，如同腓立比书二章所说的，万膝要跪拜，每一个膝盖都要跪拜，那不论你是自愿的或者不情愿的，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国度的接受呢，在开始的时候呢，是在于人的心，这是一个认识一个理念的事情，这个时候的国度呢，并没有被强加于人心，只要愿意的人他就可以接受，所以这个比喻显示国度的开始的形式呢，是在于人的心，在于人的心。在这里也许我就稍微再岔题一下，那 Dr. Bill 提到国度开始的形式是在于人的心，那事实上呢，我在这里也要稍微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国度的养成，换句话说它的结果时呢，其实也在于人的心，也在人的心。在马太福音的背景中呢，耶稣就是呢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的，来从他来学习，来学习一个王者之心，也就是温柔谦卑。你看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个学这个字事实上就是门徒的这一个字的字根，就是动词。我就先跳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在希腊文的，希望大家呢从这个字义上能够确切的，因为我已经提到过好多次的，所以我在这地方呢借这个机会让大家来看一下。门徒这个字希腊文是 metatest， 这个 test 的这个字尾呢通常都是表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按照 Strong 来讲，他说这个 metatest 是由动词 metano 这个学习这个字衍生出来的，他因此呢表达是一个什么，是一个 learner， 一个学习者，那也就可以表达学生。Wise 的解释呢基本上也是一样，他这个门徒 metatest 是源自于 metano， 就是一个学习，那 换句话说呢，这个字直接的意思呢，就是一个 learner 啊，一个 learner， 一个学习者啊。啊，好，我就其他的细节呢，我就啊，就是让大家晓得一下啊。啊，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动词啊，这个动词就是 methanol 啊。我们刚才说门徒就是这个动词啊，好 ，methatest 就是这个动词 methanol 衍生出来的。那 methanol 这个动词呢？它直接的意思呢，就是表达一种任何形式的学习，按照 strong to learn 啊 ，in any way 啊，就是任何方式的学习。Vice 也是说这个字呢啊是跟门徒有关，表达是 to learn 啊，增加一个人的知识啊，或者去把它确认查明啊，经由使用和学习而学习到啊，那这个是这个字啊，这个。动词学习呢，在整个马太经中只有使用过三次啊。第一次的使用呢，就是在马太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你们且去揣摩。这个揣摩这个字呢，事实上在原文当中呢，就是这一个学习 methanol 啊，就是这个啊，在这边啊。那事实上它就是整个新约当中这个门徒这个字根第一次的啊使用，所以在这里所学习的是什么，学习的是经上记着说啊，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第二次的使用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啊，我心里柔和谦卑温柔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从我来学习啊，按照原文的意思啊，从我学习。那第三次的使用呢，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啊，那从无花果树的比喻呢啊来学习。这是这个动词在马太福音当中三次的使用啊，三次的使用，那只有这三次，那其他的是在别的地方使用。所以换句话说呢啊，作为门徒呢那学习的在马太福音的背景就是这一个耶稣的温柔谦卑啊，而圣经也告诉我们啊，在雅各书谈到要用温柔的心啊领受所栽种的道，而在马太福音的背景呢，温柔呢也正是王者的特性啊。那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啊，正是要应验先知书上说的话，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骑着驴，就是驴驹子啊。同时呢，在登山八福中也谈到，温柔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啊承受地土啊，承受地土啊，如同像是一或许如同像是一个王一样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啊，是这个整个的国度的开始呢，就在于人心啊，在于人心。好，那我们接下去啊 ，Acts 2说啊，接下来的进展呢啊，就是说国度的开始是在人心，但是国度接下来的进展啊，有时候也不是非常外显的啊，不是人可以很清楚的看见的哈、啊。所以之后耶稣说到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啊，随后呢有耶稣的解释啊，那像这个麦子稗子的比喻呢啊。他解释这一个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天国之子，败子就是恶者之子啊。那啊，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是世界的末了啊。那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啊，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啊。所以人子要差遣使者，叫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的国里挑出来啊，丢在火炉里啊。那好，所以在这里呢，这一个田地呢就是世界。那特别如说啊，我认为呢在这个地方这个田地啊是世界，是说到遍布在世界各地的教会群体，也就是神的国度在全世界，神在其中撒种，但是呢仇敌也在其中撒种。那第41节谈到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啊，从他的国里挑出来啊。 那这里不是说从世界跳出来，这里不是在说到教会群体之外的不信者，这里说到的是不是最后的那一个全面的审判，而是指在圣约的群体当中的审判。那这个叫人跌倒的是指的那一些借着虚假的教训叫人跌倒的，还有那个作恶的呢，那事实上作恶的这个字呢，就是我们之前在前几课当中讲到的 anomia， 这个不法这不法那就是破坏律法的那在耶稣说话的这个时候呢，特别是指着以色列人那我们记得我们说到这个不法这个 anomia 这个字，在末世论的意义上呢，不法的罪就是对神话语的不忠诚所以大哥的贝尔说呢，这里的这一个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不是在说一般普遍的审判，而是特别说到圣约团体的审判不是所有声称是在国度中的就真的是在国度中就如当时的以色列绝大多数人都不是在这国度中真实的成员所以在这里呢，这个国度呢是开始于一个没有被期待的形式甚至旧约的预言或者先知呢也没有完全理解到这一个事实在犹太教的思想呢，在国度来到的时候呢，马上就要区别开这个公义的和作恶的，公义的要被奖赏，作恶的要被审判。但是现在国度已经来到了，公义的和邪恶的呢，却像麦子稗子一样一同生长甚至是在圣约的群体当中所以在国度开始来到的时候呢，并没有犹太人当时所预期到的审判所以这是犹太人他们没有想到的其中一个可能的一个理解的方式或者可能的原因就是呢，在旧约的先知他们没有看到弥赛亚要来两次这也就是国度的奥秘的形式之一弥赛亚要来两次那或许也像是这就好像是当时的初期教会的使徒们他们当时也认为也期待耶稣基督很快就要来到但是是否表达他们错了呢Dr. Bill 说这不是的其实像使徒一样我们也总是有这样子盼望基督赶快来但要注意的是呢这句话请注意一个教义上所命定的耶稣回来是什么时候这个与在盼望中我们期待他的到来是不一样的所以换句话说当时的使徒们呢他们期待着耶稣赶快回来本身并不是表达他们的错因为我期盼跟教义上所命令耶稣审判没有来到但国度却已经来到了这个犹太人没有预期到的如同这个麦子稗子的比喻那麦子稗子的比喻之后耶稣又说到芥菜种的比喻耶稣说天国就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呢却比各样的菜都大却成了树天上的飞鸟那来宿在它的枝上那旧约的犹太教认为呢一旦这个国度来到呢邪恶就被除掉一切的社会政治属灵的秩序就被建立了国度的来到好像不是以一种人的眼睛所能看见的方式是比百种中最小的种子那天国来到就好像这么一个小小的芥菜种子当然之后它会长大那这个种子长大之后呢耶稣的这种表述呢也就是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成了树天上的飞鸟都竖在它的枝上呢似乎是引用了但以理书第四章论到巴比伦王因为巴比伦王在做到一个梦他梦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渐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尖以至于天空的飞鸟呢都竖在树上所以 在这边呢，可能耶稣是引用了巴比伦王的这样子的一个梦境来作为这一个比喻的背景。好，然后呢，耶稣又说到面酵的比喻啊，他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妇人拿来盛在三斗面里，只等到全团发起来。啊，面酵在面里呢，它生长也是人的肉眼所不能看见，同样的国度的成长也是不可见的。啊，虽然是眼睛不能看见呢，但它却是不断的在生长啊。达克贝尔接着说，在马太福音中，关于国度的比喻，包括在马太十三章这里的，有三种方式的引进。那这三种方式的引进呢，有哪三种不同的呢？第一种是使用非限定时态，第二种是使用现在时态，第三种使用未来时态。使用非限定时态，就比如说，耶稣说天国好像人撒种在田里，这个好像呢，在原文呢就是一个非限定时态。天国呢，在过去呢，它就被处死成如同是人撒好种在田里，我们和合本呢是翻译里是不容易看出来的，但在希腊文呢，这一个homoiotes，这个字呢，就是表示的是一个非限定的一个表达过去的一个天国呢，在过去就好像是如同是一个人撒好种在田里，这是第一种。也有使用现在时态的，天国就好像面酵，在这边呢用了这个 homoia estin estin 就是 it is，然后呢 homoia 就是 like，他现在就好像天国呢，就好像，所以这是一个现在时态的表达，那马太十三章呢，主要就是这两种。在马太二十五章呢，还有未来时态的，天国好比十个童女，在这里就用了一个未来的时态，那时候呢，天国呢，它将要呢，就如同十个童女，换句话说呢，这里有三种不同的时态的一种来引进对天国的讲述。那 Dr. Bill 说呢，学者呢，这个 Don Colston ，我不确定我这边有没有拼对，就是靠着 Dr. Bill 的发音我把它写下来，Don Colston 他写了一篇详细研究的文章，发表在一份杂志，叫做 New Testament Study 第31卷，那他指出呢，使用非限定时态呢，是表达国度在过去的开始，在过去的开始。使用未来时态呢，可能是表达这个国度在终极的成就的时候，那天国就好像十个童女，比如说这里。但现在的时态呢，它就不是仅仅表达国度的现在，而是表达国度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那个运行，那个不断的运行。那他就是时代论及一些其他的学认为，这是指的过去和现在的，是指的两个不同的事情。如果你们熟悉我们老一辈的传道人，因为受时代论的影响比较多，所以常常会听见这种说法，天国，是指的未来的，实现，神的国呢，则是指的过去和现在的神的国，是两个两种好像两个不同的国度，但是 Dr. Bill 说，但是天国和神的国呢，其实都使用于这三种的引进形式。事实上呢，在马太十三章这里的天国呢，也是虽然时代论认为是指的天国，是指的未来，但事实上也有用这个非限定时态的，也有用现在时态的。那到底天国和神的国的两者之中有什么差别，有没有差别呢？那我在这里给大家一点点的简单的一个参考，这个是 Vines 他的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Biblical Words，圣经字词的这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等于释经字典，他指出呢，神的国，这个词在马太福音只用过四次，其他都是用天国。那其他三卷福音书都没有使用天国一个这一个词， 全部都是用神的国啊。那福音书之外呢，天国只有出现一次，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八节，他必救我进他的天国啊。那对这个国度呢，又被称作是父的国啊，又被称作是子的国啊。那这两个国度，这个国度被称作是父的国和子的国，但事实上只有一个国度啊，只有一个国度。那圣经当中呢，还有称作是人子的国、耶稣的国、基督的国、基督和神的国、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啊，神的国和他基督的权柄，或是爱子的国啊。换句话说呢，我只是简单的告诉弟兄姐妹呢，就是按照 Vice 的解释，神的国和天国，他们虽然用的词不一样，但他们都是指向同一个国啊。那这是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啊。好的，那大家比如说呢，这里主要是要大家注意到国的已然和未然的含义啊。那马太呢特别提到这是国度的奥秘啊，这是国度的奥秘。那这个国度的奥秘呢，这个希腊文呢就是 mysterion 啊 ，mysterion 啊。那这个奥秘这个字呢，是在旧约主要出现，就是在74译本啊的但以理书啊，而其中特别是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大概比如说，我不认为这是偶然的啊，因为但以理书二章当中呢，谈到王他有一个梦啊，那这个梦呢，那就是那但以理书只有一位天上的神能将这奥秘的事呢啊，能够显明这奥秘的事。但以理书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啊。那所以在这里呢，这个奥秘和这个日后啊，记得我们之前已经讲过74译本啊，这边是 Epiescaton 同 Hamaron， 在那些末后的那些的日子的上头啊。那这个句子非常类似于希伯来书的一章的第二节啊，但末日呢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说话啊。所以这个是把奥秘这件事呢，是跟末日这样的事情把它连接起来啊。而整个旧约当中呢，只有但以理书二章啊，在整本旧约当中是把奥秘这个字连接于幕后日子的经文啊。那而这个奥秘呢，就被使用于这一个对将要来到之国的预言啊。那这一个啊，那就是这一个天上的神要另立这一国啊。那这一国呢，后面谈到用一个非人手凿出的石头，它要来打碎金银铜铁泥啊。这就是这个奥秘啊。那所以关于这个奥秘呢，耶稣呢他在马太13章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啊。所以有学者认为耶稣在这里就是暗指的这一个但以理书第二章啊。那因为在那里呢，只有在关乎末日和奥秘，而且讲到这一个国度啊。所以有学者认为呢，耶稣这里所讲到天国的奥秘，就是暗指或影射但以理书第二章。但耶稣是以一个人没有预期到啊，一个完全不同于但以理书的形式来开始这个国度啊。但以理书谈到这个国度一显出来，他要砸碎金银铜铁泥啊，好像很清楚的会看到。但是耶稣的来到却以一个完全不同的形式啊。换句话说，耶稣在这里就表达但以理书提到国度的开始啊，被引进了。但这是一个啊，这是一种以一种没有被预期的形式来到啊，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由于在人心的问题啊。最后的审判虽然还没有来到，但是国度本身呢却已经开始了，是看不见的，而且是已经来到了啊。那所以在这里呢有几点啊要特别注意的啊，大哥就帮我们归纳出来啊。第一点，但以理书二章是在整个旧约中唯一将奥秘这个字 使用于末世的关联。在马太13章这里呢也是啊，奥秘这个字呢被使用于末世的关联啊，那特别是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啊，大家可以清楚的看见。第二点，但以理书2章中尼布甲尼撒不认识这个奥秘啊，而马太13章中犹太宗教的领袖也没有认识到这里的意义啊。记得在哥林多前书谈到保罗说，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想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所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啊，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啊。好，第三点，在最末后神要击败那恶者的国度啊，并且要建立永恒的国度啊，在但以理书2章也是如此，在马太福音13章当中呢，特别应该是这一个麦子稗子的比喻呢也是如此啊。第四点，但以理书2章中说地上一切的国度都要被一块石头击碎啊，在路加福音呢也指出耶稣就是但以理书2章所说的石头，要来击碎犹太宗教的领袖啊。在路加20章耶稣呢他设了一个比喻啊，说有人栽种了葡萄园啊，把这个葡萄园的比喻最后讲到这一个葡萄园的比喻当中呢，讲到他差遣他的爱子去来收，或者他们会尊敬他，不料园户看见呢就把他给杀了那要来得他的产业。然后耶稣就说呢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来处置他们呢那就是要除灭这些园户那将葡萄园转给别人听见的人说这是万万不可的，耶稣就看着他们说，经上记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啊，是什么意思呢？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啊。这祭司长和文士呢，他们看出这个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啊，当时就要下手拿耶稣，但是他们惧怕百姓啊。所以按照这个比喻所表达的呢，犹太宗教领袖呢可以说他们比喻着这一个但以理书的这一个对比来讲那颗石头要砸下来把地上的列国金银铜铁泥砸得稀烂那按照路加这里主耶稣的对话呢，表达的就是这些犹太的宗教的领袖就如同是地上邪恶国度的一部分，但是他们要被击碎，如同那些不幸的外邦人一样所以因此呢，这里关于天国的奥秘至少这个奥秘在两方面展现那第一，旧约的国度的预言呢的确是已经在开始被应验。第二，这个应验呢，这个国度呢是以一个没有被预期的方式开始被应验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在马太13章中提到说有耳朵可听的呢你才能够听得到但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而且呢在讲完这许多比喻之后呢又重复一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大哥比如说呢有许多的学者认为国度呢应该按照字面上的意思去理解那这个是如同时代论的这样子的一种看法那还有当然还有其他的学者他们是认为这里的国度应该是一个实质上的物理世界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度但 Dr. Bill 说呢他说我并不是想要不礼貌但是我要指出来呢他们这种理解呢正也是第一世纪犹太人的理解的方式，也正因为如此呢他们就不能够理解或是看见这一个国度所以马太指出呢在最后呢耶稣呢就是马太 就是后面呢在第三十四节呢就是说到呢耶稣呢若不用比喻呢就不对他们说什么。然后马太接着就说呢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那这句话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隐藏的事发明出来是出自于诗篇第78篇啊。可是诗篇78篇呢它是一段很长的诗篇啊。第二节说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啊。然后呢整个78篇就是一段很长很长的叙述。而其中呢很大的一段呢都是不断在叙述当时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的对神的悖逆啊。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看到不要像他们的祖宗是顽梗悖逆居心不正之辈像神心不诚实啊。那他们不遵守神的约不肯照他的律法行又忘记他所行的啊。啊第17节他们却啊、16节说他使水从磐石涌出17节他们却仍旧得罪他如干燥之地悖逆至高者他们心中试探神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等等、啊、那虽是这样他们仍旧犯罪不信他奇妙的作为40节他们在旷野悖逆他荒地叫他担忧他们再三试探神引动以色列的圣者、啊、神把他们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56节他们仍旧试探悖逆至高者的神不守他的法度以至于神离弃示罗的帐幕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又将他的约柜交人掳去所以大家看到这一个诗篇78篇呢 Dr. Bill 说呢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诗篇其中指出的是以色列人不断的背叛神拒绝神的一个 pattern 一个模式那耶稣开口用比喻按照马太说就是要应验这一篇诗篇的话而这里的目的呢是要表明呢这些人呢就是拒绝神的人就是这个重复拒绝神的模式呢就是诗篇78篇所描述以色列一次又一次拒绝神的模式呢现在呢在耶稣的时代又再一次的重演诗篇78篇原本只是一个叙述而不是一个预言但是呢耶稣说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那因此呢这个记录下来的叙述呢就某种意义来讲它是指向一个更大的趋向高潮的那一个拒绝那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里呢能够抓到 Dr. Bill 在这里所表达的耶稣讲的这一句话就说这句话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奥秘发明出来是引自于78篇78篇本来不是一个预言它是一个在描述以色列人过去的一次又一次不断背叛神试探神拒绝神的模式那但是怎么会把它当作是预言来应验呢那换句话说呢以色列人在当时的历史当中一次又一次的背叛拒绝就好像是一个行动中的预言来指向一个将来更大更高潮的一个拒绝也就是对神成为人来到以色列人中亲自做他们救赎主的时候呢他们对他的拒绝那马太之前曾经说到对众人讲说为什么用比喻呢那这是在马太13章10节记得我们刚才讲一个回答是我的奥秘叫我们怎么叫他知道我所以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怎么样看也看不见听不见也不明白所以在他们这些人的身上 真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换句话说，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主耶稣用比喻啊，为什么用比喻？是要应验以赛亚啊，如同他们当时以赛亚的时候的那个光景啊，他们听见却不明白，看见却不明白。所以耶稣在这里的回答就如同在说，就像你为什么用比喻，这众人讲话用比喻呢？耶稣的回答如同在说，因为我是在对具体的人在说。所以在他们的身上呢，在他们身上是应了这一个以赛亚的预言啊。那这一句话呢，在希腊文真应了这个字呢，它是 anapleroo 哈，我们一般用的这一个应验这个字是 pleroo， 但是这里有一个 anapleroo 哈 ，anapleroo， ana 的意思呢就是再一次的啊，或者是向上的再一次的啊，那啊，换句话说，在这个地方呢。啊，在他们的身上呢，好像是再一次的应验以赛亚的预言，如以赛亚那个时代，以色列人的悖逆啊，以至于他们听不明白。看耶稣在这里用比喻的说话，又再一次的应验当时以赛亚的那时代的光景啊。那啊，这是在前面所说的啊。同样的，在讲完这些比喻的时候呢。这个结论呢啊，马太记载，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啊。我们前面刚才说耶稣说的，应该或许说应该是马太写的啊，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这个应验呢就是 pleroo 啊 pleroo， 但大家注意啊，这是要这是希腊文的这一个叫做Hopos 啊 ，Hopos 啊，在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啊，然后这个应验呢是用了希腊文的假设语气组合起来呢，这是一个希腊文表达的一个目的的表达目的的一个子句啊。换句话说啊，马太在这里写的呢，也不比喻不对他们什么。目的是什么呢？这个目的就是呢，来应验先知的话，说啊，我要开口用比喻啊，把这个从创世以来隐藏的事发明出来啊。所以换句话说呢，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就是说耶稣使用比喻来说的目的，就是要应验诗篇78篇中的那句话啊。而在诗篇78篇中，是指出以色列在历史中不断背叛神、拒绝神的这样子的一种重复的模式。但现在借着耶稣使用比喻而应验啊，表达这一种情况呢，又再一次了来到达了一种顶点啊。那好，所以 Dr. Bill 说，总结而言呢啊，耶稣这种比喻呢，是用三种的方式啊来产生功用啊。第一种呢，就是说这个比喻呢，它的确会使人在认知上呢有一种不能理解啊，就是叫做 cognitive inability 啊，在认知上的不能理解啊。那其实这些犹太人有很多都是受过很高的这个水准教育水准的，也熟悉旧约的律法的啊。这些犹太人他们的脑部是没有问题，他们的理解力也没有问题，但他们的问题呢 ，Dr. Bill 说是在于他们的预设。这个 presuppositions 啊出了问题。犹太人他们对这个国度的观念呢，已经有一个预设的一个既定的框架了啊，所以他们只能理解按照字面意义的这样子的国度，按照他们理解的那个框架去看看有没有这个国度来到了哈、啊。而耶稣谈到的国度呢，却不符合他们观念中国度的框架，以至于他们不能理解啊。他们甚至呢不曾试着去理解啊，这不是因为他们愚笨，这是因为他们 啊，就说这个国度呢，耶稣所展现的呢，与他们所理解的国度是这么不同啊。那所以这个比喻就使人在这种认知上的一种不能理解啊。说到这里，我们也要想到今天我们对福音的很多的传统的认识，会不会也因着我们的预设啊，一个固定的框架，以至于我们对很多的事物的看法呢，不应该看见的啊，看了确实不明白，听了却也听不明白啊，所以我们也是要自己也当注意啊，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比喻呢也带出一种道德上的无能为力啊，一种 moral 的 inability 啊。那好，有的时候呢，听到比喻的人呢，他理解这个比喻的意思，但是却无法在道德上来回应啊。那就如同马可福音啊这一个12章讲到啊，耶稣呢做了一个比喻啊，一个有人摘了葡萄园啊，挖了个压酒池等等这个比喻啊。那最后呢，12节说这些犹太人他们看出这个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啊，换句话说他们听懂了啊，但他们呢没有办法按照道德的能力去回应，他们反倒要去捉拿他，捉拿耶稣啊，那啊哈、啊，以至于呢，他们就差人呢去陷害耶稣哈、啊，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来陷害他。所以比喻呢，也就算人听懂啊，这一些悖逆的人、拒绝的人，也会在他们身上显出这种道德上的无能为力啊。然后第三呢，比喻显示审判必然临到以色列啊，必然临到以色列啊。使用比喻呢，就如同是举起一面红色的警告旗一样啊，警告审判呢，现在就要临到以色列了啊。那理由是，当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使用比喻的时候呢，都暗指以色列人拒绝他们要求以色列悔改的警告和预言啊。以色列达到一个不可挽回的地步，先知们就开始用比喻啊，而这些比喻呢，使相信的余数震惊于以色列信仰的实况这么的拒绝，而另外一方面呢，更对比出呢以色列大多数人的不信啊，所以比喻像那些达到不可挽回地步的人，就隐藏真理啊，如同主耶稣所说。门徒问他说，对众人讲说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啊。预表的事实上，换句话说呢，这个比喻就是显明神的审判临到以色列了啊。所以呢，等于说耶稣用比喻来说到天国，比喻它本身就是一个审判的记号啊，对相信的余数呢，华特是一个震惊，怎么人会这样子的拒绝啊？那啊、当然，耶稣也曾经呢对他的门徒说过类似的话啊，在马可福音八章呢，有一次门徒忘了带饼，他在船上除了一个饼，什么食物都没有哈、啊。就耶稣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希律的教哈。啊”他们就说：“哎呀，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吗？”耶稣就看出他们，就说你们为什么没有饼就议论吗？啊，你们还不醒悟不明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啊，马可福音这里耶稣也是这样对门徒说的，但不是因为他们不信而暗示要对他们审判了，乃是要唤醒他们，要像那其他大多数的人也像他们一样这样子不醒悟啊。那耶稣说呢，啊，在最后呢，马太当耶稣讲完这一切的比喻，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都明白了啊。耶稣又说，你们是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呢，就像一个家主从他的仓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啊。那大哥比尔说，这里的意思呢，就是说每一个文士啊，每一个学习圣经的学生呢，当他们成为天国的门徒的时候呢，也就是当我们委身于基督的时候，就会借着新约来解释旧约啊，也就是呢借着耶稣的教导来解释旧约，这也就会带出旧的启示， 同时也带出新的启示啊。这也就是我们提到的这种启示的渐进性啊。后面的启示呢，能帮助我们理解先前的启示啊。那好，那马太十三章的最后呢，啊，也就再一次又显明了以色列人的拒绝啊。那啊，马太十三章五十三节呢，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啊，他来到自己的家乡啊。那但是呢，他的家乡的人呢，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啊，他的母亲不叫玛利亚吗？啊啊，他从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他们就厌弃他哈。那原文的意思，他们就因着耶稣的缘故就被绊倒了啊。那所以耶稣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所以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啊。所以 Dr. Bill 说，可能呢，这是一个很合适的方式呢，结束了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啊。所以希望大家呢，能从这一段的当中呢，能够认识到耶稣在马太十三章当中的用比喻啊，啊，这个比喻的本身呢，正是要应验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啊，那就是他们有眼啊，却是啊看不见啊，有耳可听呢，却听不明白啊。那换句话说，耶稣用比喻正是要来应验啊，来指出当时代的耶稣那个时代的这一些的犹太人。他们的光景正如同以赛那个时代所面对那一种巨量啊。那啊，耶稣讲完比喻之后呢，马太记载则说，耶稣不用比喻就不向他们说什么哈，那是要证实，那目的呢啊，就是要应验这一个诗篇四十八篇所说的，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的奥秘发明出来。而这么七十八篇呢，诗篇七十八篇就是一连串的记载到以色列人持续不断一次又一次的悖逆啊，而耶稣用比喻呢，也正是要来应验这样子的一种光景。换句话说，用了比喻啊，除非人真的是有耳啊，能够听啊，那否则啊，没有一个温柔的心，他就不可能去领受这所栽种的道啊，如同这个撒种的比喻一样啊。那或许有人尽管可能欢喜领受，但是一碰到了挫折困难，马上就弃绝了这个道啊。只有在这个豪土里的啊，人的心对了啊，有耳可听了，那他呢就能够结实三十倍、六十倍和一百倍啊。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 Dr. Bill 给我们对马太十三章呢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角度，让我们来理解啊。所以盼望今天的学习呢，能够对弟兄姐妹啊有所帮助。那我们结束之前，能不能就请小荣姊妹，那如果您可以听到还没有在忙的话，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吗？